好，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六章，从66节到71节，但是我们从60节开始读，从60节，约翰福音书第六章60节开始来读这段经文。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咽气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这人活过来的乃是圣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出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句原文其实讲的是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确定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出卖耶稣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永生之道。永生之道，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有他有永生之道，因为只有他能够赐给我们永生，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生命。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都要面临着死亡，但是耶稣基督能够赐给我们永生，不仅是灵魂的，我们的肉体将来也要复活，所以在他里面有永生之道。那么我们看彼得所宣告的，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确定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彼得的宣告，这也必定是每一个真正得救神的儿女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宣告，也必定是从你自己的内心里面所做出来的，所以必须定是你自己亲身所经历到的，别人没有办法来代替你做出这样的宣告。所以当到彼得他代表这12个门徒来宣告的时候，其实他自己被骗了，被犹大骗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不会被任何人，被任何事情所欺骗，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谁有永生的生命，谁没有。因为这永生的生命就是他所赐的，他自己就是生命，生命是在他里头，所以只有他赐给你了，你才能够有永生的生命。因为我们原本是没有的，是从外面来的，是耶稣基督所赐的，是我们从他那里得来的，其实是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他愿意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不是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赚取，不是用我们任何的东西去交换的，不是因为神看我们比别人更好，有更好的利用价值，是因为神自己的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所以这是神白白的恩典，是免费的，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机会得到这样的永生的生命。因为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来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前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来 拯救罪人，赐生命给这个世界那些寻求他的真正的信靠他的人。所以耶稣就在前面一直在教导这些自称是他门徒的人，在前面的53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他一直在告诉这些人说，你如果你真的把耶稣基督把他领受到你的心里的话，灵魂里，你就有永生的生命，你的就永远不会灭亡。而且在末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叫你复活，让我们的身体要复活。但是我们人都是那样的属这个世界，其实我们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的价值，也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所以往往呢，我们可能求耶稣基督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像这些来找耶稣的人，他们所要的是围着这个世界上的需要。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在追求什么。我们也看到耶稣在前面怎样的劝告他们，说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就是耶稣基督，那神所差来的人子，他要赐给我们那永生，是赐给我们的，不是靠着我们去努力的。所以永生是人子耶稣基督要赐给凡信靠他的人。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神差他来赐生命给这个世界。所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多么的愿意来赐生命，他是多么的愿意来实行拯救。正如上一个主日大家都听到神的真理，那最不可能的人，认识到自己处在黑暗里面的人反而得救了，反而得见了光明。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配，认识到他们到耶稣基督，认识到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所以他们来求主耶稣的怜悯，他们就得到了怜悯。而那些自义的，自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需要的，就仍然存留在那黑暗里面，那属灵的黑暗里，留在他们自己的罪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用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明白了，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的生命，那永生是真真实实的，只有他能够赐给我们这永生，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能够跟随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开始之前再次的来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先看66节，约翰福音书第6章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其实这些他们是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也听到了主耶稣亲自对他们所讲的真理，是关于永生生命的真理，就是关于他自己的真理，他们却跌倒了。他门徒当中都有许多退去的。其实这些属肉体的人讲真理是不会对他们带来喜悦的，相反他们会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他们听到主耶稣亲自对他们所讲的那永生生命的真理，但是他们却说这话非常难听，我们无法领受，我们不愿意听。所以对于这些属肉体的人，正如保罗所说的，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敌，是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不服神的真理，也不愿意服，也顺服不了，是因为我们只是围绕肉体，围绕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是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人都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好人，可能我们总是跟其他人相比，我们 可能比很多人好得多，我们比那些贪官污吏、那些杀人的、奸淫的人好得多。所以我们不愿意去跟神的律法、跟神去比较、跟神的要求去比较。所以我们人都是一样，都是那样的骄傲，都是那样的自义，就像那个自言自语祷告的法利赛人那样，可能我们都跟他相像。往往的我们甚至可能认为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教会是给神面子，所以我们很缺乏那种从心里面对神的那种的敬畏。我们没有认识到说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对我们灵魂说话，对我们的心说话。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的来教导这些自称是门徒的人，直接告诉他，他说我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是神差了我来，我从天上来是要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我是生命的粮。但是他们厌弃，他们不信，他们还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认为，从死肉体上去对待耶稣，说他的兄弟姐妹、他的父母我们都认识，把他只是当做一个人看。但是我们仍然是必须要传讲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传讲耶稣基督，我们就有祸了。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去讨好人，只是顺从人的肉体、顺从人的喜好，那就是在误导人的灵魂。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在他那里才有那生命。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始终的去高举耶稣基督，让众人去看耶稣，他总是让人去看，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虽然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也在一直在有力的传讲悔改，让那些来到他面前施洗的人说你们必须要悔改，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但是如果他不高举耶稣基督，不让他们去看，说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用处的。他知道光光只是让人悔改并不能够除掉人的罪，唯有耶稣基督那是神所预备的羔羊，他才能够来除去人的罪。所以我们也看到他把他的门徒们都推荐给了耶稣，让他们去跟随耶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才有生命。使徒约翰很清楚的知道他不能够给他们生命，所以也让我们知道跟随人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来跟随我们所传的真理，所指向的这一位就是基督，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救主，是他用他的生命来替我们买来了那救恩。所以只有他能够把救恩赐给那些真心信靠他来跟随他的。但是我们看这些人，他们听到了这样的真理，只要他们真的愿意来领受，把耶稣基督人子的肉吃下去，他的血喝下去，真正的把耶稣基督领受到他们的心里面，完全的来顺从来跟随他，但是他们不愿意领受，他们是拒绝。虽然他们一直的称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但是我们看到今天他们退去了。如果他们只是一时的退去，能够再回来，那还好。其实真的，如果一旦退去了，我们一旦离开了真理的教会，其实真的很难回来了。因为如果不是神极大的恩典、怜悯和他的恩慈的话，在人的身上去工作来挽回我们，人的骄傲是很难回来的。所以我们所依靠的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怜悯，求神在他们身上工作。但是我们看这些人是完全的离开了，他们不再和耶稣基督同行，他们不愿意再来跟随耶稣基督了。所以这些人是多么的可悲。其实我们也不要对此感到心疼，因为这也是历史历代 都有这样的事情。这些人退去是因为他们不属于耶稣基督。同样的，可能有些人也从我们中间离开，因为他们可能跟我们不一致的，是不属于我们的。就像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说到的，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里面，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九节，这里面说啊，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这些人会离开耶稣基督，不再与他同行。虽然他们曾经称自己是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直接的把真理教导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领受，他们不相信，他们离开了，虽然他们不属基督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彼得在后面站出来替大家宣告说，我们已经有了永生的知道，你有永生的知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但是他却被骗了。我们也可能会被骗，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人心，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真正的工作。所以当这些人退去，不再和耶稣基督同行，我们也看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去挽留他们，或者是让门徒们把他们追回来，没有，一个都没有。施洗约翰也曾经说过，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手里拿着簸箕，他是要来扬进他的场，要把那些糠皮、那些麦子、那些杂质要把它吹掉，只会把那些真正的麦子收存起来。但是这里面很奇妙的，圣灵启示我们说，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所以这些退去的人的身上，虽然他们退去了，但是他们身上还带着基督徒的名号，但是这些名号对他们来说并不是荣耀，而是耻辱。就像那卖主的犹大，他们还带着使徒的名号。所以这些人离去了，他们身上还挂着耶稣基督的名。虽然这些人离去了，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离去了，但是世界上的人还是会把他们看作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这些名号在他们身上更加显明，他们是只是假冒为善的。同样我们也看到，那些过去身上有各种污点的那些罪人，他们因着神的恩典蒙恩而成为圣徒，成为了那些真正诚实正直的人。虽然他们身上还带着他们过去的污点，但是这些污点反而彰显了神的恩典的伟大。所以我们也常常在圣经里面会读到，比如说那喇合，妓女喇合怎样的和和平平接待探子。虽然妓女的名号还挂在他的身上，但是我们知道他蒙神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还有那个血漏的妇人，血漏的名字也在还在他的身上。税吏马太福音的作者，税吏的名号还在他的身上，但是这些虽然是在他们看来，在人看来好像是污点，但是更加彰显出神恩典的伟大。所以让我们要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不要像这些门徒那样，这些自称是门徒的，今天做基督徒，明天却做魔鬼的儿女，那样的摇摆不定。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拯救的话，我们必须要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就像保罗所说的，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荣耀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要持定我们所承认的道。我们要紧紧的 抓住此令我们所承认的，我们所已经明白领受的道，那持守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如果只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话，如果只是凭着我们所肉体的本性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像这些人一样，可能有一时也会跟随耶稣，但是那一时却最终的离弃了真道。所以为什么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重生，我们必须要被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把我们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被圣灵所生，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跟随耶稣基督。我们靠着自己的肉体是绝对跟随不了的。那么这些人离去，不再和耶稣基督同行，他们完全的离开了。耶稣基督知道他们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所以没有去追赶他们，没有把他们去追回来挽留他们，没有，他是回过头来考验这些他所拣选来跟从他的人，这些跟耶稣基督最亲近的十二个门徒，他回过头来考验他们。所以67节说，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所以这里面也在告诉我们，耶稣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国度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勉强来的，耶稣基督绝对不会勉强你成为他的门徒。每一个成为他的门徒的都是心甘情愿的，你必须是心甘情愿的来跟随耶稣基督。其实勉强的基督徒绝对不会给神带来任何的荣耀。所以这里面也是在让我们做出选择，这里是两条路，这个世界神给我们的是两条路，你是选择跟随耶稣基督还是选择跟随魔鬼，只有这两条路。如果我们不是属基督的，那么只能是属魔鬼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那全能的神，他并没有让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去做去选择，因为那样的话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本性所选择的道路都是那灭亡的道路，我们都是会选择属魔鬼。因为圣经怎样的来形容我们世界上的人，我们可以看两处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3章第10节，罗马书第3章第10节说，是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我们神看我们的样子。那么在以弗所书的第2章第2节，这是对以弗所的圣徒所说的，他是说，在你们说你们还没有得救之前，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也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还没有得救之前的样子，我们在神眼中的样子就是这样。我们还没有得救之前，就像以赛亚先知书所说的，我们都像羊一样走迷了路，我们是个人偏行己路。所以神如果是任凭我们自己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自由的意志去选择，我们都是选择跟随魔鬼的。因为刚才我们读的神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魔鬼。我们自卖，我们是卖给罪了，我们喜爱罪，我们的肉体就是喜爱罪，顺服魔鬼的意思，我们愿意听从他的谎言，走那灭亡的道路。所以神没有任凭我们，神是用他的慈恩爱所来牵引我们，是用他的圣灵借着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来教导我们 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所以他用他的大能来降服我们悖逆的意志。所以保罗刚才说，我们都是可怒之子，跟别人一样，我们都是悖逆神的，我们本性的意志是悖逆的，是神用他的大能来降服我们悖逆的意志，让我们甘心情愿的。就像大卫所说的，大卫说，说在神大能的日子里面，你的民必甘心乐意的，会喜爱圣洁。所以除非神的大能在我们心里面大大的工作，来降服我们的意志，用他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处境，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才认识到我们需要这位救主，否则我们不会真的想要主耶稣基督，我们可能想要的是他的祝福，而不是真的喜爱圣洁，想要离开罪恶。我们没有认识到罪给我们带来的处境，给我们带来的结局。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从神的话语当中认识到耶稣基督，你来跟随耶稣基督，你必须是甘心乐意的，是心甘情愿的。耶稣基督不会在我们的脖子上套上绳子来拽着我们，他的大能虽然是他的大能来在我们身上工作，但他不会强逼你的意志，他是用他的爱，是用他的大能让你的意志甘愿的降服在他的大能之下，让你知道是神爱你，让你看到圣灵向我们显明神是怎样的爱我们罪人。他让我们去看，说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让你看到神是如此的爱你，你是完全的折服在他的爱里面，所以你才会心甘情愿的来向神呼求，主啊，求你来拯救我这个悖逆的罪人，求你来怜悯我，拯救我脱离罪，让我能够来跟随你。所以你是被神的爱所折服，你看到自己的悖逆，看到自己在罪里面，我们无力去摆脱罪，你认识到自己的不配，你真的被圣灵开启，让你看到认识到神竟然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这样的罪人上死在十字架上，既然为我这样的罪人流血，就像那首赞美诗所唱的，就是神啊你真伟大，那首赞美诗里面，你真的会有那样的从你心里面所发出的，对神说，神啊你竟然差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这样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为我平息了神的愤怒，你会从你的心里面那样的发出这样的向神的祈求，所以你会才会来呼求主，说主啊救我脱离罪恶，让我真的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来跟随他。所以圣灵会让你回想起你所听过的那些神的话语，让你认识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降世是为要来拯救罪人，那么我就是这样的罪人，他所要拯救的罪人，所以你来呼求他，呼求他的怜悯，那么你会这样的来呼求耶稣基督，你必须对他有那样的认识。所以如果你没有对他有那样的认识， 你也不会那样真正的来向他呼求，呼求神他来拯救你脱离罪恶。所以我们看接下来彼得的回答，他的宣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们站出来宣告我们自己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那么彼得的心声是你的心声吗？所以这两节彼得的宣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六十八节，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句原文跟他偏差很大的，和本 的翻译很偏差很大。原文讲的是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确定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这是每一个得救人他会说到，我们已经信了，又确定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只是圣者的话，圣者当然是神，神是我们看不见的，神是灵，而且我们罪人没有办法直接来到神的跟前。神是圣洁的，是烈火，他会把我们毁灭，我们都是满身的罪恶。所以我们想要得救的话，我们必须要来到基督这里。基督是神所差来的，神所高立的救主，他既是人子也是神子，他是罪人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是来相信耶稣基督这位人子，我们不是通过相信圣灵，圣灵是在我们身上工作，他会来感动我们，用真理的道来教导我们，来触动我们。但是我们不是相信圣灵的工作，不是去找感觉，找那些感动。圣灵最主要的工作是借着神的话语把耶稣基督显明给我们，是让我们去相信耶稣基督。圣灵是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来相信基督。同样我们也不是相信，靠着相信父神，相信神的拣选，我们不是去揣摩自己是不是被神拣选了，那是神的奥秘。神的旨意是让我们相信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是神的旨意，是他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去相信他。所以我们一看到第六章，我们这一整章主耶稣怎样的来指导要我们去相信这位人子，就是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相信什么，我们是来跟从谁。我们不能是相笼统的说我们相信神，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位神的话，神是圣洁可畏的，是烈火，他要毁灭一切不洁净的。在神的眼中，天都是不洁净的，就像约伯记里面说，他也不相信他的众圣者。我们每一个蒙神的拯救了神的儿女，我们还是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是在爱子里面蒙神的喜悦，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虽然我们可能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努力的来侍奉神，但是我们能够蒙神悦纳，是因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还是凭着信心相信他而活。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是亏欠神，我们是违背了神，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都不能够达到神的要求。所以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为我们完全遵循了神的旨意。我们罪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与神和好，在爱子里面才能蒙神的喜悦。所以这里面让我们在思考彼得所宣告的，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是彼得也代替其他的十一个门徒的宣告。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得救人，这是你的宣告吗？是从你心里面所出来的吗？如果说我们已经得救了，你所以领受的是永生之道，那是真理的话语，所以你所跟随的是耶稣基督和神所建立的他的教会。那么你还要去跟从谁呢？如果你像这些门徒们一样离开了，那么你还跟从谁呢？除非你所领受的不是那永生之道，你所爱的不是神的真理。因为如果你真的领受了这永生之道，你有了永生的生命，你不可能再跟从其他的人。那同样的，你领受了这永生的生命， 那你还会那样的愁眉苦脸吗？如果我们真的得救了，神把我们从我们的罪里面，从魔鬼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的话，那么你还会活得那么痛苦，那样的愁眉苦脸吗？如果还是那样的话，可能那些不信的人会怀疑你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位神，有没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对门徒们说我把我的喜乐赐给你，你想想那是神的喜乐，那是不能被任何东西所夺去的，也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比的。所以我们也看到门徒们那三年跟在耶稣基督身边，他们是那样的快乐，他们撇下一切的跟随耶稣基督，他们没有任何的担忧。但是当到主耶稣说他要离开他们，离归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很忧愁，因为他们的主要离开他们了。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吗？但是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就没有人能够夺去。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领受了这永生之道，那永生的生命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给你了，那你想想你会有何等的喜乐。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检查我们自己，或许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那样的喜乐了，那么我们必须要去回想我们是从哪里跌倒了。很可能你的心偏向了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就像荆棘和杂草吉利那样，会来挤住你的心，让你变得愁苦。也可能是因为你离开了那起初的爱情，虽然你可能还那样的努力的去侍奉，但是可能你没有那样的喜乐了。就像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四节里面，我们看到神怎样的责备耶稣基督，怎样责备以弗所的教会。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虽然这些以弗所的教会他们还是那样的劳碌，还是那样的忍耐，还是那样的劳苦忠心的去侍奉，但是耶稣就责备他们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所以耶稣就责备以弗所教会的这些百姓，虽然他们还是那样的劳苦，还是去努力，但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没有离弃了那起初爱心，我们不会有那样的喜乐，怎么办？耶稣就给我们指明了道路。第一个，我们要回想自己是从哪里坠落了，圣灵让我们回想起来我们从哪里跌倒了坠落了。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悔改，我们必须要悔改，要离开那样的罪恶。那么第三个，就是要行起初所行的，我们仍然要神给我们那样的爱心，我们要仍然继续的爱神，爱神的教会，爱神的百姓，神的百姓之间彼此的相爱。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那样真正的喜乐，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能只是从形式上去做。所以主耶稣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回想我们从哪里坠落了，我们从哪里跌倒了，我们要悔改，并且还要去行起初所行的事情，我们才会有那样的喜乐平安。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不能够见证我们真的领受了那永生之道，我们的生命可能反而成了别人的绊脚石。虽然可能你真的因着神的恩典得救了，但是我们在基督这磐石上所建造的是用这个世界上草木禾秸去建造，将来神用火来试炼的时候，我们的一切都会毁灭，都会烧尽，就像罗德一样。 罗德虽然他自己他确实的因着神的恩典他得救了，但是他的心也许却追逐这个世界，带着他一家人渐渐挪移帐篷，挪到索多玛，最终进到索多玛城里面安居乐业去了。但是他的家人都偏向这个世界，都是属魔鬼的，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得救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既然在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之道，那么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还追求什么呢？我们究竟想要什么？上次我们也听到了那个巴迪买的瞎子，他真的领受了永生之道，他立刻就跟从了耶稣，一路的归荣耀给神。所以这是我们的见证吗？因为我们真的领受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还能够跟从谁？耶稣基督真的能够满足你吗？耶稣基督是你的喜悦吗？就像玛利亚那样，玛利亚说，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想想，耶稣基督身上神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充充满满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真的得到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一切，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属神的，我们，你想想，那么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也是属神的。所以这里面说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那么我们要继续的来领受这永生之道。即便是我们真的得救了，我们仍然需要继续的来领受。因为耶稣基督说过，前面他也说了，我是生命的粮。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懂得像那个玛利亚那样，我们选择要坐在他的脚前，来从他那里领受永生之道，继续的从他那里领受那生命的粮，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这样的福分是不能够被夺去的，所以让我们懂得怎样去选择。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再看六十九节，这里面彼得说，我们已经信了，又确定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得救是真的，你相信了耶稣基督，是你确实的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里告诉我们，得救是真实的，是你会有那样的确定，有那样的知道，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我们认为不是我们的猜测，而是圣灵给了你那样的见证。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是圣灵有你那活过来的灵一同的见证你是属神的，神真的赦免你的一切的罪，耶稣就差他的灵住在你心里面，跟你那已经活过过来的灵同证，一同的见证你是神所接纳的，所以你接纳你成了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所做的见证，我们可以看一些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十七章第八节，这个耶稣为他的门徒们所做的见证，他说，因为你所赐给他的，所以说跟对父神的祷告，他说，因为你是神父神，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相信你差了我来。所以每一个你真的领受了永生之道，你蒙到他的救赎，神会给你这样的见证，是我们真的领受了他的道在我们心里面，而且确实的知道。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得救真的是那样的简单，是那样的容易，因为这是神的拯救，所以你懂得来求他，求耶稣基督，你要求他的怜悯，你是罪人，耶稣基督怜悯罪人，你是罪人，耶稣基督拯救罪人，你是罪人，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朋友，耶稣基督降世是为要拯救罪人，他不是来拯救好人，他不是来拯救义人， 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就像刚才罗马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是义人。耶稣就是我们罪人的朋友，认识到我们是罪人，我们就是他的拯救范围里的一个。所以我们懂得向主呼求，说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你要懂得向他求，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把这个世界上的全世界的人都放在你的祷告里面。我们不需要把范围扩大那么大，你要只是为你自己的救恩祷告，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话，你最重要的是为你自己个人的救恩向神祈求。你得救了，你才懂得怎样去为别人求。所以你懂得求神怜悯我这个罪人，就像那个税吏那样，你求神怜悯你我这个罪人，跟别人无关，这是我跟神的关系，是我犯罪得罪了神，所以我是求神怜悯我这个罪人。只有他怜悯别的罪人，那跟我没有关系，是神先把我从我的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非常重要。我们是求他怜悯我自己，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信什么，我们是来听什么，我们是来跟从谁。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确定确确实实的知道认识他，跟他有那样的关系了，才是最重要的，是从他那里领受那永生之道，那永生的生命来跟从他。所以凡跟从他的，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他绝对不会拒绝你来跟从他，他必定会保守你到底，因为这是他给你的应许。他没有说你是什么样子的，凡来到他跟前的，他一个都不会丢弃。不管你曾经是什么样子，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拯救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的。好，我们看最后的两节经文，第七十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出卖耶稣的。所以虽然彼得的宣告是代表了这十一个，那其中一个犹大他却没有信，他被犹大欺骗了，但是耶稣就不会被欺骗。当然这里面也表明了，让我们认识到犹大从表面上看他的表现是很非常好的，他能够瞒过其他十一个使徒，没有人怀疑他。当到主耶稣那一天晚上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对门徒们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的时候，这十一个门徒没有一个人会怀疑犹大，他们都担心自己会出卖耶稣，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人心是那样的诡诈。真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如果不是神，不是耶稣基督，不是圣灵亲自的对我们的保守看顾的话，其实我们早就离开耶稣基督了。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在虽然我们得罪了，我们还有罪性在我们身上，我们还是很容易犯罪得罪神，会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引诱，会离开他。所以耶稣就曾经也告诉我们，让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我们进入到试探里面。这耶稣就在克西马医院里面对那些门徒们，那最亲近他的门徒所说的话语，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进入试探。所以我们必须要时时的警醒祷告祈求。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自己很刚强，如果不是神对我们的保守和看顾的话，真的我们也会像这些人。为什么彼得虽然三次不认主，他能够悔改，能够那样的去懊悔， 是因为耶稣就为他求了，求他保守了他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坚强，是神一路的对我们的保守。所以我们的拯救从始至终都是神的恩典，白白的恩典，这也是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的所在，是因为他在看顾我们。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还是那样的去怜悯犹大，他希望犹大能够悔改，耶稣希望犹大能够醒悟过来。虽然他是魔鬼，被魔鬼所掌控，所以耶稣是希望犹大悔改，能够回转过来，来求他，求他来赦免他的罪，来拯救他。但是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名号，一个人他的职分，他所做的侍奉并不能够去保证他有永生的生命，并不能保证他真的经历到了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我们看到犹大除了没有悔改，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其他他什么都做了，他能够传福音，他能够去治病赶鬼，能够来侍奉，而且耶稣就给他使徒的名号，并且他那三年也撇下了一切跟随在耶稣身边，他掌管他们的钱袋。所以在外人看来他的表现真的很好，但是最可怕的是他没有恩典，他没有得救，他是一个魔鬼，他是出卖耶稣的，你想想是多么可怕。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被圣灵所重生的话，我们没有真正的被圣灵在耶稣基督里把我们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给我们新的心，赐给我们新的灵，新的本性，我们不可能真正的来跟从耶稣基督，魔鬼还是在我们心中做主。所以求神特别的来帮助我们，也更加的帮助我们中间还没有得救的人。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彼得的宣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之道，所以让我们懂得谦卑下来，来求他把永生之道赐给你，求圣灵让你真正的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罪人唯一的救主，是神所差来的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全能的神，凡相信他的就有永生的生命，而且他能够拯救到底。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所以真的求圣灵今天能够来帮助你，来信靠耶稣基督，你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里，他必定能够来保守你到底。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明天，因为神说今天就是他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他拯救的日子，现在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向神恳求，求告他的名，让我们起来来求他，来赐给你恩典，在他的面前悔改，来相信他，把我们自己交在他的手里，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你真正的来跟随他，他愿意来拯救你，来接纳你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的一首赞美诗，199首归家。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阿们。